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硅谷之声华语广播电台是在疫情期间紧急开播的一个电台，希望呢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能把最快的消息、最热的一些热点新闻，包括呢政府、联邦的县呐、等等这些优惠的政策、刺激的救助的一些政策呢，给大家及时的解答。我们也邀请了各方的嘉宾，为大家呢去谈谈解答和他们领域当中的专业问题。在刚才呢，高杰已经为大家邀请了 Saratoga 的市长，回答了美国啊 Saratoga 市长呢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接下来呢，我邀请的是特别嘉宾方伟先生，那他也是一位记者，也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创始人，他自己也是一位媒体工作者。我们呢今天接下来讨论的话题呢，则是在昨天持续发酵的凤凰女记者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呢，不断的去询问川普总统，被川普总统一针见血的揭露出来啊，这个凤凰卫视到底是为谁工作啊？这个话题呢，真的是在昨天到现在一直在网上不断的发酵，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方伟你好。
高姐好，听众朋友好。
事件呢，我稍稍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的整点要闻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些基本的情况。事件是发生在4月6号白宫的防疫记者招待会上。那当时呢，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追问呢美国方面是否与中国合作。然后呢，她当时呢在提问的时候呢，讲到了许许多多的中方的措施，然后呢就被川普总统的一句一句话的质疑，你是否是替中共官媒在工作啊？你到底是一个私家的企业还是如何？我怎么听着你这个不像一个问题，只像一个陈述等等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一下子就引爆了包括美国议员，包括呢民间的网络，包括呢前凤凰卫视的员工，包括凤凰卫视的这个起家背景，还有它的创始人刘长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今天为什么邀请方伟呢？其实呢，在这个所有这些大家聚焦这个层面的之前啊，方伟呢作为一个广播媒体的工作者呢，他其实已经跟凤凰卫视呢有所交手，或者是有所发现。我们来听听看啊，从他的这个在这个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什么？他对这个事情持什么样的看法？方伟首先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看到，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广播上，也在尽可能的转播白宫记者招待会的一些要点啊，有的时候都实况进行翻译。你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你当时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当时我的感受其实就是跟很多美国怎么讲的，美国政治人物这几天你也看到大家的这个发言了啊，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哎，这个人他怎么进来的？我当时首先第一个好奇是在这儿，他怎么进来的？因为白宫记者，咱们这么说好了，这个高杰，比如说对不对？你这个硅谷之声，你要派个记者进白宫，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当时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凤凰卫视这个女记者她怎么进去的？当然后来我查了一下哈，也很简单，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这个白宫她做的决定，因为白宫有个叫做记者团或者叫做记者协会，就是在白宫报道的这些个记者呢，他们有一个协会，这个协会来恒定谁能进谁能不能进。那么这里头呢，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叫做美国新闻，叫什么？美国新闻台啊 ，ONC 是吧？那这个他的这个记者呢，他是很保守派的哈，就是右翼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么这个白宫记者团呢，他们协会嘛，对不对？你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协会一般都亲左的，所以你可以说整个协会是左倾的，他们就不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呢，川普总统就说，那好，那我就给他例外，反正这是我们家办的嘛，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啊，就是白宫办的，所以呢，绝大多数的记者都你派哈，你来批准，那么这一家我来派。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例外，但显然呢，凤凰卫视不可能拿到这样的例外，所以你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是这个白宫记者叫做什么记者协会，他们批准让他进来的。
那么这里边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白宫美国的媒体的这个记者协会呢，大部分的媒体啊比例比较大是左倾的啊，那么他呢是发给了这个凤凰，那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各方的去质疑他呢？你是怎么评价这个衡量标准的？再一个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美国的参议员呢等等对这个事情都有所质疑。你第一个问题是他怎么进来的？那你第二个问题呢？你当时什么样一个想法？
哇，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一定后悔坏了，不该派把这个记者派进来。因为凤凰卫视呢，就是今天的话题了。凤凰卫视我觉得他在美国进了很多的这个很多机顶盒都进来了哈，包括美国的主要的卫星电视，像 DirecTV 啊这样的电视都进来了。其实美国华人很多华人是熟悉的哈，我就这么说好了，我们的华人有熟悉他的， 又不熟悉他的。我说的这个熟悉指的是他的背景哈，所以呢，在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会知道啊，这个凤凰卫视被称作叫做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海外版，那虽然基于香港，他也可以说我是香港的，我是私人的，就跟这个记者当时，因为川普马上就抓到嘛，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的回应就是第一，你讲话好像像发声明啊，不像问问题，接着就是说你到底给谁工作，他就说我是凤凰卫视的，川普接着问凤凰卫视是谁啊，他说是在香港的。那么你是为中共工作的吗？川普叫 China 哈，他是 China 就是指的是中共政府，中国政府哈。那他就说不是，是私人机构，就这么一句话，私人机构就引起轩然大波，让凤凰卫视到了这个聚光灯下。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凤凰卫视的高层去是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他大概是好不容易啊把这个记者能派进去，要经过白宫记者会那一关嘛。那进去之后呢，最后一张嘴就被大家抓个正着哈。我觉得他们现在一定挺后悔哈，当然这个后悔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想这是今天想跟大家交代的事情。
那你不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很多华人知道，有的华人不知道，那华人知道的是什么，你觉得华人不知道的这又是哪一部分呢？
好，我想带两个故事来哈。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对这真的是不太知道凤凰卫视的背景，第二呢就是已经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故事，这是我第二个故事哈。我先说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它的背景怎么来的。最早在90年代呢，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媒体大佬啊，叫做默多克是吧？这个人是个澳洲人，后来呢其实就是移民到美国了。他是真是大亨啊，他拥有的是福克斯电视台嘛，在全球很多地方呢都拥有很大的这个媒体。他呢在90年代一直就想进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不对，一个叫什么十亿人那么多人，他很想有中国这个市场。于是呢他就想进中国，进中国的法子呢，他就是通过香港当时的一个电视，这个电视是这个李嘉诚他们家族拥有的啊，叫做星空电视，这个英文叫做 Star TV。 默多克呢就把这个星空电视买下来了，他就想借这条船呢能进中国。那他为了进中国呢，就像现在的这个福克斯新闻是吧，那就是这个默多克想塞进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电视台。但是呢他怎么也进不去，他不管怎么去讨好当时的中共当局，不管删掉了自己多少新闻节目，不管做多少自我管制，最后碰来碰去呢，最后还是碰不进去。后来默多克就失望了，失望之后就想把这个星空电视甩掉。他甩呢就基本上就甩给这么一个人，就是今天凤凰卫视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刘长乐。刘长乐呢是这个中共军方的背景的人哈，是军队出身，19岁参军，在军队里后来是做到上校军衔哈，后来呢就出来了。刘长乐呢在1993年哈，他出了这个45%的这个股权哈，买下45%的股权。星空电视呢还是另外百分之四十五，还有10% 呢是来自于这个中央电视台，就这么组成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当然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刘长乐的钱哪里来，45%可不小哈。那再到后来呢，因为默多克基本上对这个事儿就没太大兴趣了，他觉得我怎么拱也拱不进去，我自缠手脚，自己这个管制自己，自我审查也进不去。那么呢他就慢慢失去兴趣了。在2008年呢他卖了一次股权，这次卖给中国移动，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公司。2013年再卖一次，就全部卖光了。所以默多克今天跟这个凤凰卫视是没关系了，他就退出去了。那么整个这个凤凰卫视的股权就是由这个刘长乐组成，刘长乐、中国移动还有中央电视台下面的一个公司，另外也就是一个外国的一个私募基金哈。所以基本上呢，就大老板就是刘长乐。那普遍都认为说这个凤凰卫视呢，就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叫做海外版吧，他就扮演一个第三者的角色。那么说的话呢，他说话，大家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可能也看这个凤凰卫视啊，他摆的个姿态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不是这个中共的官媒，但他很多观点呢，他是不动声色的，就是策应这个中共方面的一个需要。所以呢，有多个研究机构我就不多说了哈，基本上得出结论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叫做半官方媒体啊，这个西方媒体。这几天也一直用这个名字来叫它，叫做 quasi， 就是 quasi 这个 propaganda media， 就是半官方媒体。那么呢，他在这个包括说凤凰卫视的前新闻总监呢，叫做庞中哈。那这个前新闻总监呢，我采访过他，他跟我讲过他在那边做事情的是什么样的。从中宣部，从叫做中共中央海外宣传部，这个机构可能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有，还有是中国外交部，每天都。就是说不是每天呢，还是每几天就会发指令过来，这个新闻怎么报，那个新闻怎么报。所以就是他跟我说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就是中共的媒体， 只不过通过刘长乐来这个来操纵而已。那么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就是凤凰卫视的这个基本的背景吧，就是以第三者的角色来扮演这个中共宣传的这么一个任务哈。这点呢，对于很多的海外的人，我觉得算熟悉的哈，算熟悉的。那有些人不熟悉，我就讲讲这个背景。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高姐，我想讲下面一个故事，就是现在正在发展的一个故事哈。
嗯。
那个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
嗯。
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你到南加州的话哈，你今天去南加州开车，你去听一个电台叫做调频，对不起，调幅690啊，690 AM 690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电台的名字叫做，您正在收听的是叫做南加州的叫做优越电台 FM 690。那么优越电台呢，凤凰卫视它是脚踩电视和广播的，他以前在南部中国，在广东就买过一个这个广东电台，不是买的，就是双方合资吧。那个电台就叫做凤凰优越电台。那么这个690呢，也是其实就是凤凰优越电台的洛杉矶版，但是他在里头怎么也不敢提这个凤凰，他就只敢提优越电台，叫优越电台690。
为什么呢？
南加州
他为什么不敢提？他为什么不提呢？
所以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他为什么不敢提哈，他怎么也不敢提，他将来也不敢提，可是就是凤凰卫视的电台。你说明明是我家的电台，我不敢声称我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往回就是倒退回几年哈，因为美国的广播市场呢，凤凰卫视呢是一块大肥肉，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收听的，因为广播华语广播就是很少嘛，所以呢是一块大肥肉，大家都想去吃这块肥肉，那么其中就包括凤凰卫视。那凤凰卫视钱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它背靠中共嘛，它有的是钱。但是呢，美国有一条法律，这条法律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是当初在二次大战初期啊，为了防止这个德国人到美国买媒体、买广播，然后能够入侵美国的媒体市场，当时设立的一个法案，就说外国人呢，任何一个外国人或者外国公司不能拥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广播电台的超过20%。
嗯，
那凤凰卫视呢，它是一个香港的那个媒体嘛，它就没法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呢，他们就做了一次努力。南加州有一个电台叫做93.5，凤凰卫视有一个嘉宾，高杰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叫阮次山，你记得吗？
嗯，知道这个人。
对，反正凤凰卫视中一个红嘴吧，就经常是说中共的，给中共说话的，但这个人确实是个美国公民哈。
嗯哼。
那么就通过阮次山呢，就开始出面，就是找了一群这个投资人去买这个 FM 93.5，调频93.935啊，这是南加州的一个调频电台。那么因为他是美国人嘛，对不对？那不就是合法嘛，这个绕开刚才说的那个法令。
嗯。
结果买到一半呢，就被当地华人叫破了，当地华人说背后就是凤凰。那么然后就告上 FCC， 告上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
嗯。
那么弄到一半呢，阮次山就害怕了。他就说这不行啊，这走下去的话被人家抓个痛脚，最后买不成怎么办？
嗯，
他买的一半呢，他就退下去，他就退掉了，他就不买了。
他毕竟是美国人的身份，他毕竟要受美国的法律的这种约束，所以呢，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种人就叫白手套。可是呢，如果你有美国公民这层身份的话，你要掂量你这个白手套能不能逃脱美国的这种法律和司法这种限制。
对，因为美国法律追的是这个叫做 essential 嘛，对吧？虽然你是个美国公民，你可以找几个美国公民来干这事儿，可是你如果本质发现你不是美国公民的真正的钱的话，那么人家还是会把你关掉的，把你挡住的。所以呢，他半路就退出去了。退出去之后呢，这是1993年的时候，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凤凰卫视还是不死心。
1993年吗？2018年？
对不起，说错了。2013年，
2013年，对，
2013年事情。
嗯，
在2018年呢，凤凰卫视就这次在卷土重来。这次他怎么做呢？他这次真的很聪明哈。他通过这个纽约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投资公司，这个公司叫做 H&H， 就是霍红和他的一个姐妹吧，就是两霍啊，双霍公司啊，叫双 H。那么这两个人呢，这个霍红是一个公司老板，这霍红其实就是那个环球时报以前的记者哈，在纽约呢就弄了一个投资公司，这个投资公司一般就是帮助中国到美国的公司啊上市啊或者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公司呢在2018年的7月份突然就买下了这个690。这个690呢还不是个美国公司哈，它是在墨西哥的一家公司，墨西哥的一个大电台。那么它美国呢授权让它可以向美国境内广播，它等于是跑到墨西哥买了这电台，可以覆盖整个南加州，这就是这个调幅690的来源。
这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民间团体所拥有的能量了，在美国的投资公司跑到墨西哥去买电台，然后呢买一个这种 AM 电台呢，其实现在价格也都非常高，因为它的频率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绝对不是一个小的金额，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展开讲。好，你继续方伟。
对啊，那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南加州社区就引起大家的一个问题嘛，因为南加州现在这个华语电台就那么一家嘛，跑来第二家啊，第二家这个690大的要命，多大哈？这个南加州7万瓦，对于不懂电台的人不知道7万瓦是什么概念，美国境内啊最大功率的电台就只有5万瓦，就它比美国联邦规定的最大的功率还高出40%，
所以比美国本土的自己公司拥有的这种电台的功率还要大，太厉害了。
对，然后你就想想看啊，一个在纽约的一个投资公司从来没有从事过媒体，结果一夜之间那多少钱不知道，那最起码是几千万哈，买这么一支巨型电台，他没有媒体经验哈，然后对这个南加州广播，然后在他的所有的申请表上，虽然是墨西哥电台哈，美国的通讯局还得批准才行，那么所有的申请上就说跟其他媒体他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就说我就是个美国公司嘛 ，HNH 对不对？我是个美国公司啊，我可以买啊，跟任何一个媒体都没有关系。结果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士一查就查出来，好，这个 HNH 买下来这个电台的住址就是凤凰卫视美洲台，在洛杉矶的同样一幢楼，那就有点说不清了哈。那接着呢，因为所有这个发声音的都是凤凰卫视美洲台的主播，那么一个个出来都是那种人物啊，最后就扯不清了。然后呢，媒体就开始，这个西方有个媒体叫做自由灯塔哈，就做了一个调查性报道，就追这个霍红说你到底跟凤凰卫视有关系没关系？他就说我没关系。接着就是说你看地址是不是一样啊？你的主持人又是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能说没关系呢？这霍红最后就没招了，他就改口了啊，他说哦，我们是雇他，让他来做节目，我买了这个电台让他做节目，他最后就变成这个说法。但是你知道高杰，在美国联邦这个通讯委员会的规定中哈，外国人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能拥有20%以上，对不对？你呢？你把你的这个电台完整的交给一个外国公司来控制，超过20%也是同理也不行的。所以呢，这凤凰卫视就夹在当劲儿了哈。他说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啊，我换了个说法呢，也摆脱不了。啊，那结果呢？就是然后呢？南加州的一个华人社区电台啊，这个华人社区电台叫做 Chinese Sound 啊，大家在媒体上可以看到，他呢就给这个联邦政府就是通讯委员会呢就上交了一个抗议，说他不能买这个电台，因为这个电台呢，这个凤凰卫视的背景不仅是外国公司，而且是中共的大外宣的这个公司。那双方呢就在这个 FCC 那里就开始不叫打官司吧 ，FCC 有点像法庭哈，就是双方在 FCC 面前去争论到底这个凤凰卫视能不能拥有这支电台，那么能还是不能？但是高杰从理论上，从理上来看啊，从法上来看，它肯定是不能的。因为凤凰卫视是个香港公司哈。香港公司它是不能够，它虽然叫做美洲台，是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但是这个美国上市的公司，它的叫做股权也是香港那个公司拥有的，所以本质
还是
一个外国公司。
对，它还是美国境外的，你这个公司就是美国之外的公司。
好，那然后呢，这个凤凰卫视最后呢，他已经花了钱嘛，这个电台已经拿到手上了，结果呢，他就申请联邦政府的这样一个永久执照，人家就没给他。他当时已经开播了，对不对？他用的是个临时执照，临时执照只有6个月，过期了之后呢，又没给他延。所以现在这个690啊，我们南加州的听众你要听到的话，现在其实本质上就是个非法台。
还有
它非法台呢，就一直在那里播，
还在播啊。临时执照已经过期了，还在播，播的还是凤凰那些主持人的内容。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因为为什么它还能播呢？因为这个双方在打官司还没打完，没打完之前呢，它就还可以临时播。所以大家要知道哈，690这个电台它是个临时电台，所以对于690的广告客户其实要小心一点，它连执照都没有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回到高姐刚才我开头讲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要避这个嫌疑，对不对？他得说我是 HNH 那个这个电台啊，我给凤凰卫视做节目而已，我不，他也不敢跟凤凰卫视贴得太紧，可是又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凤凰卫视的一般人嘛，他不能做这个节目，他最后呢只好说我把凤凰词全部丢掉，就剩个优越，所以他这就是为690现在叫做优越电台，可是他是凤凰卫视操纵，可是又不敢打凤凰卫视的牌子，就是想避这个嫌。
所以你讲了这两个故事呢，我们都看到啊，在这里边，我们华人你在家里收看凤凰电视也好，或者是你在南加州收听了这个节目也好，你不觉得，反正这个华语广播，可是呢，我们就看到这背后如此大的角力啊，凤凰的这个电视或者广播挤破头也要弄跑到美国来。那方伟从媒体人的角度上，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使劲啊？他跑到这儿来干嘛呀？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哈，在中国哈，中国的媒体的所有权是谁？中国的媒体所有权100%哈，没有例外啊，100%都是官方的。
党嘛，
中国的
媒
对是党媒、所以媒体是不可以私人拥有的哈。所以因为中共知道媒体有多重要哈，就是你现在听的这些消息啊，如果说中共会觉得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忧心的吧，或者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美国他做不到这一点哈，他在美国呢只能通过别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去成长他的力量，成长他的势力。那么所以呢，我凤凰卫视在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在试图在广播界登陆美国哈，在美国扩展它的版图。而它扩展的过程中呢，它其实是真的是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扮演，因为你声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谁要听呢？对不对？那是没有信誉的。所以呢，就是海外的一批华语媒体啊，它就会扮演这种角色。其实就我所知，因为我这个消息我跟了很久嘛，它海外其实有四个梯队的哈。那最直接的梯队呢，就是像人民日报啊、海外版啊什么之类的、直接是党媒。然后呢，剩下就像凤凰卫视这样的，还包括说其他的用广告取得的这个编辑角度的，取得这个编辑上的对他的照顾的，还最后还有就像买文章的，直接花钱买文章的。就是中共通过不同的角色的媒体，他是扮演第三者的、第四者的、第五者的哈，他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海外华人就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不小心的情况下能够吸收他的宣传，而他的宣传是包装成一个正常新闻出来的。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对于，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其实媒体就是我们的世界，对不对？今天我们不可能发生了一个事情自己去调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呢，如果中共的一直的想法就是在海外的媒体也起到一个主导作用，这样他虽然不能控制全局，他可以控制到足够多的盘面，那中共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啊，他的控制啊，他还是可以延展到这些已经离开中国的海外华人身上。
采访的时间很紧张啊，我还有很多问题，看来我们这个采访我要继续邀请你再做下半集的采访，因为能够展开很多的内容。但是我有几个问题请你快速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啊。你觉得这一次凤凰卫视在美国所引起的，包括美国议员呢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怎么样？这是一。第二个呢，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不会调整对媒体方面的控制？第三个简要的回答，对于我们广播电台的听众来讲，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大家可能带来直接的伤害或者说弊端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啊，那我想凤凰的高层一定是肠子都悔青了哈，他要起作用就得悄悄摸摸的哈，悄无声息的去施展，通过 HNH 这样的这个公司，那现在一下子在聚光灯下，所以他现在一定是后悔的不行啊。
但反过来说，方伟，我觉得他这个记者问话的方式就跟人民日报啊或者是中央电视台那种问话方式是一样的，他们这种官方的记者他就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那这个小女孩她也没说她蠢，恐怕她就是高层就让她这么干的，那他们就这个水平，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
水准比较有限哈。第二个，那么他会不会调整？我觉得不会调整，这就是他的任务哈。那他们还是同样的，只是说他能不能调整的更加第三者一点哈，但它本质是不会变的。那么，对，当然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对海外华人怎么样？
你觉得对海外华人他这个利与弊是什么？无形之中大家逃过了中央电视台，不喜欢不相信，但是无形之中我们方方面面接触到的其实都是这种被包裹了的中央二台、中央三台和半中央的这种新闻。对海外华人对他们这么如此重要吗？
对啊，所以说嘛，半假的有一句话，就是媒介是媒体界的话哈，就是半假半真半假的新闻比全假的新闻还要可怕，因为你分不出来。全假的新闻你起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自动脑袋里会过滤，半真半假的新闻是最可怕的，因为它就让你是识别不了。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海外华人呢，经过这个事情吧，我觉得也是个提醒的一个好机会啊。大家要留神自己看的东西是什么，它背后的 agenda 是什么。大家都是成人，都是理性的人，都是理智的人，就是别轻易的被这些有特殊角色的啊这种媒体给绕进去了。
在整个疫情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盯着白宫记者新闻发布会，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和记者之间的就是经常是火花四射的这种对怼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媒体呢对川普总统的那种种的那种挑战啊，不管你对我什么态度，我就要不断的问啊质责呀，咱不管他是媒体左倾还是右倾，我们看到了这个。但相反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华人世界当中，在我们的中国大陆里边是看不到的。
是啊，那对这一点就是媒体的本质区别嘛，在那边他怎么敢尖锐的问自己的老板呢？ 所以所有的媒体都信党嘛，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哈。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方伟先生，我们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守住 FM 92.9，我们的华语之声，我们争取啊做我们在华语电台当中让大家能听到真实情况的这样一个电台，我们不能再把中央电视台搬到您的耳朵里头去了。好的，那谢谢方伟，我们等到明天或什么时候再请您在我们再做下半段的采访，谢谢您给我们贡献这么多好的故事和资讯。
啊，谢谢高杰，谢谢听众朋友。